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及在我们当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真的神赐我们最深的平安。无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在行路，无论我们躺卧，刚刚在来的路上啊，预料不到的这个堵车发生，主要的干道被关闭。我相信在那一刻，我们当我们要去到神的殿的时候，好像有时候会这个很紧张，怎么办？但是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想到真的，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里面，我们的神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光，他是春雨。我想到我们 Boston 这个交通跟我们洛杉矶比，我今天刚刚跟永波弟兄讲，好像也有的一拼，因为全美大概交通最拥堵的是洛杉矶，特别是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旁边有一条高速公路叫405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据说在美国赫赫有名，就是一个大停车场啊，整个不管白天黑夜几乎无时无刻不堵。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拥堵当中，到底我们的人生往哪里去？那洛杉矶的拥堵，因为公共交通又很差，我们那里也没有地铁。那 Boston 呢，还有一些的这个地下铁路啊，有各式颜色的红线、绿线、蓝线等等。那我们那里呢，完全没有这样，所以很多长辈呢，到了洛杉矶说：“你们年轻人到美国是五指登科啊，我们来的也是五指登科，我们呢就变得瘸子，我们变得哑子，我们变得傻子、瞎子哈，因为语言不会说，那么。”也没有办法，这个不会开车的话呢，在洛杉矶简直是寸步难行。但是路真的把我们带到哪里吗？如果你有很便捷的交通工具，真的能够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吗？我想到在北京也有一条地铁线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坐过，不过这条一般来说你一定会坐。如果你去北京的话，就是北京的一号地铁，有没有人坐过？挥下手。不少会坐过哈。北京一号线呢，在中国其实蛮有名。你看到最近特别有一篇报道介绍哈，北京一号线呢，不单单是中国第一条地铁线，很多人以为它是在改革开放，也就是80年代开始建。当然，中国大部分的地下铁路，这个所谓的地铁，都是在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新建，包括上海。但是北京这条线呢，差不多是亚洲相当早期的地铁。你会很诧异哈，亚洲，那么当然有韩国，有这个日本，难道中国的地铁更早吗？那如果你看一看北京一号线的历史就知道，它是在50年代就开工，文革以前65年完全竣工。当然这条线当时全长19公里，不到20公里。那么在哪里？就在天安门的下面，完全是军事的用途。虽然当时有一个设想，将来有一天可以变成民用，但是其实完全是军事的用途，但是呢是秘密的进行。所以呢，在长达这个5、6年的时间呢，完全外面没有任何人知道，除了伟大领袖知道，中国人民都不知道。那么这条当然主要是为了确保上面的这些的首长们，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呢，可以很快进到地下，而且呢可以有这样的很方便的这个，也不能说出逃哈，就转移哈，转移。那就是北京一号线的原来的最原始那一段。那后来呢，北京一号线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两端延伸，往西往东延伸的，就成为今天横贯北京城的这条地铁。但是这条地铁你坐上去，你一定会觉得很诧异，很有意思哈。我的意思就是，一方面当然你到北京去，那坐地铁也是比较方便。那因为北京呢，一方面叫首都，现在有人说也简称首堵，就堵得不行。所以你在 Boston 这种，那简直叫小 case， 就到北京的话，那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堵。所以在 Boston 我们今天很诧异，礼拜天还会堵成这样哈，本来还有点心动想要搬到 Boston， 忽然间很受打击哈。不过呢，在北京在上海，那就是天天就是几乎堵是正常，不堵是反常。 不过呢，你在一号线里面，很多人觉得很方便啊，快速啊，这个大概地下不太会堵。但是在地下有一个感觉哈，我有一次坐在一号线，忽然间发现，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一站啊，我那个时候十号线换一号线，那个上面叫做北京国贸。你有机会，如果到了国贸那个地方呢，国贸是什么意思呢？在北京就是叫做 CBD， 就是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中央商务区。这有点像我们 Boston 这个 Common， 这个最中间的最热闹的，好像最市区最繁华的地方。那当然人一方面都希望图热闹图繁荣，这个很多人想说，如果在那个 CBD 里面有一套房，哇，那个是多么的身价，多么的值钱等等啊，就是好像我们 Boston 这个，你在那种很贵的区哈，这个或者在这里 Brooklyn 啊，或者这个，那么也都是非常值钱的，非常贵的区所谓。那当然继续你再往前走呢，哎，发现到了天安门。天安门呢，它还有两个站，东站、西站。那么天安门让人想到什么？让人想到权力。哇，如果是不在地下，如果在上面，在这个中南海，如果是在那里有一个地位，有一个位置，那是多么的风光。所以一方面人生里面要追寻的就是繁华，要追寻的就是权力。那么你再往前有一站叫做金融街。那北京现在金融街，你看那气势完全是大大超过华尔街啊！华尔街那么小小窄窄一条马路，那北京的金融街那气势庞大，那世界多少大银行都一字排开。那当然，金融对人意味什么呢？就是钱呐、啊，人要赚的、要得的，一方面是权，一方面是钱。那再往前有一站叫什么？叫公主坟。公主坟也蛮有意思哈，因为让人想到豪门呐、啊。因为公主这个后来中国拍了一个《还珠格格》啊，很多人就做那个梦，就希望自己是有的孩子就从窗里飞出去哈、啊，以为自己是小燕子这样飞出去。那《还珠格格》其实就根据公主坟的原型来拍。那晚清的时候呢，这个公主叫做格格，所以呢，这个公主坟呢，我觉得好像在代表那种豪门。啊，现在很多人希望这个嫁入豪门或者跟豪门沾边的话呢，这个少奋斗多少年啊，这个在大陆也叫做拼爹啊，就看谁的爹厉害啊，谁的这个代二，这官二代啊，富二代。有人问陆家你是什么代，我说我是传二代，我爸传道人，我现在做传道人，所以我传二代，我希望传万代，希望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回来，能够一直真正能够来传福音。那好像每一站都让人浮想联翩啊，都让人觉得这不就人世间的写照吗？啊，一站一站过去，忽然间那天听到真的那个报幕面还报得特别甜美，乘客们，下一站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啊，给我吓一跳。本来那个车啊不是到八宝山，它应该是一直往西啊到苹果园，不晓得为什么那次那个地铁就掉头了。哎，报的还特别甜美，亲爱的乘客，全体下车，八宝山到了。大陆来大概都知道八宝山呢，据说这个地方在台湾叫夜总会啊，这个大概夜里比较热闹，很多那个坟墓里面跑出来的那个。大陆呢就是埋死人的地方，现在要进八宝山不太容易啊。据说现在中国那个康师傅这个已经上面发话说，康师傅不能进八宝山啊。你懂的哈，我下面就不讲了。总而言之呢，这条北京一号啊，我忽然间觉得蛮有意思啊。一方面代表人心的各种浮躁啊，追啊，我要权啊，我要钱啊。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没有晨光，没有春雨，我们的人生就停在八宝山。无论你多少的所谓风云变幻，最后听见的就是那一声声音，全体下车，到了。八宝山到了，感谢神，今天我们不用下车，我们可以一直到那个苹果园，我觉得那蛮有意思哈。这个当然圣经里以前有人形容，有人说伊甸园那个也是苹果，其实不一定是苹果，不过真的在基督里，我们才真正有了新天新地新的生命，它是晨光，它是春雨。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来拨饼 来纪念主的时候，真是再次被提醒。感谢神，接着师牧师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宣告，他为我死，他为我从死里复活，我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那种纪念是满带着兴奋，满带着盼望，因为死亡已经被胜过了，八宝山已经不再能够拦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将跟着耶稣基督直到新天新地，直到那最终的那个伊甸园完全被恢复。哇，所以我觉得真的感谢神，还好这个地铁我们不在八宝山下去，我们要到苹果园才下去，直到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晨光和春雨，春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个时间是非常重视，我们说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是也许我们确实漏掉了后面两个字，晨如果没有光没有太大意义，春如果不下雨也几乎带不来太多的祝福。所以换句话说，你看见圣经就更进一步，不但是告诉人说你时间上需要把握，而是真正告诉我们什么是祝福。他出现却如晨光，这个他是指耶和华上帝，是指这位真神活神。当他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不但让我们看见人生黑暗拨云见日，看见了光明，而且让我们干渴的心灵，饥饿的心灵，能够真正得了滋润。所以刚刚我们念的何西阿书说，这位上帝出现的时候，真的确定的。你知道上帝从来不像人，人呢都是模棱两可的，我发现人一说话都是很多这个模糊的词，我归纳一下大概有这些，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我们都把这一大堆混在里面，因为我们根本不确定嘛。我们前两天讲过，连下一步是什么都不晓得。上帝从来不跟我们玩虚的，他完全是实实在在，他出现却如晨光，不会改变。他滋润田地，滋润我们，好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而且你发现前面还有个甘雨，甘雨这个词在另外很多地方被翻成秋雨。换句话说，上帝滋润我们也不只是在春天才有雨，一年到头，从春夏到秋冬，他的话成为我们何等宝贵的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所以当我们说晨光和春雨的时候，我们今天再次来思想人生的福怎么来得到。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晨光和春雨都是祝福的代表，但是到底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得到这样的祝福呢？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想要光看不见光，想要雨没有雨呢？问题出在哪里？那这段圣经何西阿书是在旧约所谓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也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头一卷。那么这一卷书，我以前坦白说，虽然我是基督徒家庭出身，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对旧约呢，这个前面创世纪比较喜欢读，那么出埃及记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但是读完读完就出不了埃及，大概很多人有这个体会，因为再下去哇，就觉得很困难了。这个利未记啊，生命记啊，民数记啊，那里面谁生谁，谁生谁，好像就有点。那么再到后面，当然大先知书可能我们读的比较多，以赛亚书啦和这个以西结书啦，也许还读过。那么到了小先知书呢，至少我以前有个概念，就觉得那个大概小先知就不是太重要，大的比较重要，小的不太重要。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因为每一卷上帝的启示对我们都太重要。为什么叫小先知？其实是他的篇幅。那你看何西阿书，其实他的篇幅也不见得是短，14章的经文。那换句话说，其实只是在当时编排的时候按照篇幅一个排列，但是何西阿书其实对你我今天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何西亚的那个时代跟今天是惊人的相似。何西亚那个时代差不多是离现在2800年以前，在公元前第八世纪。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一分为二，南部叫做犹大，北部叫做以色列。一个国家因为纷乱，我们知道我们在前面几堂信息，昨天晚上我们讲过，本来在大卫的时代，整个国家在大卫的带领底下愿意归向神，敬畏神，以及上帝建立跟他们的约。但是渐渐从他的儿子所罗门开始，到晚年的所罗门，已经圣经告诉我们，已经渐渐因为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好像呢经济上很发达很繁荣，那慢慢的人常常有一个危险，就是一方面希望上帝你祝福我，好像我们常常想的祝福就是大的房子，很多票子，很多位置，那么很安宁的环境，那么这个大概就代表上帝的祝福。但是请我们注意，我们人太软弱了，你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有一个危机发生，就是人会越来越远离上帝。真的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常常呢所谓富贵会怎么样，就会造成很多问题啊。讲白一点，有人说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贫贱夫妻倒还非常安宁，还非常相爱，非常同心，等到有一天家里面这也有了那也有了，好像世境很平安，生活很安逸的话呢，人就不但自高自大，然后就很容易在这种骄奢淫逸里面。所以在圣经不断让我们看见，到底神的福是什么福呢？我们千万不要只用地上的概念，你在地上你求神拜佛，要的就是地上的富贵，这个名利啊，这个富贵啊，福禄寿喜啊，好像这些东西呢就代表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太了解我们，结果这个国家因为从所罗门晚年开始的，好像是很富有，很多财宝，很多财富，结果心离上帝越来越远。那一直下去呢，到耶罗波安，然后耶罗波安再下去，我们一个个看到圣经都在记载。那到了何西亚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家，一分为二，互相内斗打起来。到一个程度的北边就叫做以色列，南边就叫做犹大，已经分开了。那不但分开了，那这个时候何西亚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三大混乱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个三大混乱呢，不但是混乱，而且混杂。如果你观察那个时代，现在有很多资料都在讲那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巴勒斯坦，特别是那个以色列的这个时候，你不但能够这些资料从圣经读到，你从旁边的许多历史的文献里面也读到那个时代。第一个我认为叫做思想上的混乱跟混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暂且不讲南国，因为这个何西亚是北国的一个先知，是上帝兴起来的一个出口。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怎么样？表面看还可以，因为跟南边没有打仗，刚好那段时间比较安宁。那当然一没有打仗呢，就比较容易发展经济，所以北国的经济也不错。但是呢，其实很大的危机在后面。首先是思想上，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国家它已经没有一个自己的主导思想或者主流的所谓意识形态，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北边有一个强权叫做亚述帝国，它的南边呢，除了那个犹大之外呢，还有一个大的强权叫做埃及帝国。那这个小小的北国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小，今天的以色列大概也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那么大小，台湾已经够小，再弄个以色列，这个再一分为二，那就那么一块弹丸之地，这小到一个，那北边亚述帝国在公元前的时候，那个亚述帝国也是不得了的一个强权。那么下面埃及， 那么这个在南北夹击当中，其实这个世界你常常发现很类似，圣经老早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看世界曾经这个就最近这100年来其实都是几个强权，对不对？那中国拍过一部电视剧叫大国崛起，意思就是说呢，过一阵哗出来一个强权，过一阵出来一个强权，那么这种强权大部分是靠武力或者占着海陆啊，或者占着科技啊等等。那么咱们中国拍完了，其实里面隐含的意思就是下一个该轮到我们当老大。最近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在那个毕业典礼说，这个咱们还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啊，至少还保持个100年啊。中国人就开始笑了，目光太短浅，100年我们做过几百年老大了，这个你们才这目光才想要100年，我们是当然我们有时候不太敢明讲啊，因为这个是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啊，就是这中国人太懂了啊，老大是可以，但我们嘴上千万不能说老大啊，我们很客气，不行啊不行啊，这心里说当然我就老大了。那无论如何呢，其实这个世界一直就是几个强权，那么一有强权呢，其他小国就变成就墙头草了。那个时候北国的以色列一模一样，你看一方面当亚述帝国稍微压力一大马上投降，哎，我们就是你们的附庸，我们就给你进贡啊，我们就帮你。那么等到下面埃及一看发怒，你岂有此理，你怎么光向亚述进贡呢，这个稍微蠢蠢欲动马上他就转过去，埃及我们就向你称臣，我们就听你的话。所以这个国家变成到底自己主流的意识，到底这个国家要走什么路，民族要往哪里去，完全没有方向。这种叫做思想上的混乱跟混杂。你今天到北国以色列，你看那个时候那一段时期的那个整个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会儿有亚述帝国的很多的这种所谓文化的影响，一会儿有南边埃及的很多文化影响充斥在那个地方。当然了，第二样一定会变成宗教上的混杂和混乱。以色列这个民族本来应该明明的知道耶和华上帝你是独一的神，但是那个时候你现在再去看一看那一段时间，不但圣经说我的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在与巴利行淫乱，意思就是完全他们的宗教生活已经完全被摧毁，里面太多各式各样拜巴利，不但拜巴利还拜很多女神啊。他们认为巴利呢，这个正房太太叫做亚瑟拉啊，这个然后他还有个二房，有个二奶，这个巴利还有个二奶亚娜啊，拜了一大堆的这种的这个女神。那巴利是管什么？巴利是主管风雨，他们觉得要长庄稼要收成啊，就得靠巴利。那么女神管什么呢？就管繁殖后代啦，生儿养女啊。那一般来说呢，农业社会大概人就觉得这两件是最重要的，一个靠田吃饭，那要吃饭啊，一个呢是传宗接代啊，生儿养女啊。所以呢基本上人就在这个两面里面呢，就找了自己一大堆想出来的神去拜。那么这种混乱会带来什么呢？其实更严重的就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因为人很奇怪啊，他就觉得一方面要拜这个神，但是又觉得这个神呢可能神力不够，尤其他们怕如果是断了香火，如果是没法传宗接代，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上帝不行了，我再帮他一把。所以他们那种神庙里面呢，就养了一堆叫做庙妓，就是专门的每一个去拜的呢，就到里面去给他们行淫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意思说的这个神力大概不太行啊。虽然亚纳亚瑟拉都是管生育管生儿育女，但是呢大概他们也不太行，那我们帮他们一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跑到里面呢，就乱七八糟，那个神庙里面呢简直就是像一个妓院一样。那这种一来的话呢，导致整个社会的风气是一片混乱。所以你会很诧异，这个何西阿被上帝兴起来，神不但叫他做一个出口，而且神叫何西阿去演一个行动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单是去传达一个 message 用口传，也在表演这个行动剧。神让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 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自己要严厉的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现在完全在道德上，在宗教上，在思想上，你们完全在行淫乱，本来是我的民，我的百姓，但是如此不忠，如此混乱。那我常常想，那个时代，你不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你放眼看这个时代，就是这三大混乱。一方面，人今天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主导的主流的意识，主流的思想，你现在问谁都讲不出来。这个我看到最近哈佛大学啊，有一个社会学者，他说现在对人类来讲，大概四大块，他认为就是所谓的曾经的那个保守的集权的社会的资本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他说现在这个好像一个拼图一样，至少以前这个世界好像还泾渭分明，对不对？一般一边叫做社会主义，一边叫资本主义，大概两大阵营。他说现在全乱了，这个两大阵营其实已经不是严格上的两大阵营，因为你现在说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已经很难定义。咱们中国一直标榜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国大陆了，我的意思。但是现在你到大陆看，越看越不像。那么你到了欧洲，如果你到北欧，你才发现那里蛮像的社会主义。我到德国去啊，以前在德国留学，真的觉得那国家很像社会主义，因为一到晚上，德国人都蛮老实，看了电视，看他们的那些政客夸夸其谈啊，发表啊，每个都洗耳恭听啊。然后国家里面的很多社会福利啊，很多蛮像社会主义啊。那你到加拿大，很多人觉得那不就像社会主义吗？这个公费医疗啊，这个很多社会保险啊，社会养老啊，好像不错。那么社会主义呢，反而现在就蛮可怕，好像像他们北边有个邻居，这个就是那个几个胖子一直在领导的哈，就是有人说这国家整个就是领导人是胖的，其他都瘦的哈，确实也是看了照片。然后那你说本来应该社会吧，结果呢弄得蛮有意思，还最近发一条歌啊，这30来岁这个小胖说，除他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哈，如果没他我们全都活不了。这种歌唱出来，有时也觉得，当然我们心有戚戚焉，觉得蛮耳熟能详，因为以前这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哈，觉得非常类似。那换句话说，到底什么？其实那个是像美国这个出了一个叫斯诺登啊，这个人呢跑到，现在逃到苏联去了，也曾经在香港待过。那么这个人一出来以后，这美国就分两边了，这到底这个人是一个民族英雄呢，是一个民族叛徒啊？你看这个全部分裂啊！现在其实任何一个议题出来都是这样啊。那在中国大陆也有这个，你到网上看有所谓左派右派啊，这个有个姓东的啊，不是姓东，就他名字里面有个东的啊，这个向东的那当然就比较左一点，有个向南的叫司马南，那个叫孔向东，好，这一东一南就比较左一点，那么其他就比较大概我想向西向北就比较右一点。而总而言之的，就是好像现在人类到底什么是正统的思想呢？有人开玩笑说，以前这个100年前那个西方啊，都是什么挂那个牌子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觉得很郁闷。现在美国应该换个牌子叫华人牵狗可以入内啊，因为这个土豪都来了，这个中国大妈都跑到这边来，土豪都来所以呢，其实一方面就是思想上一片混乱，整个人类现在思想层面已经非常混乱。后现代有个口号，有个标语，就昨天我讲过，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别跟我讲绝对的真理，哪有什么一切都相对。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讲的真的就是一切都相对，我说真的吗？他说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我说你这显然有问题，你应该客观说我相对的相信一切都相对，对不对？你既然说一切都相对，你怎么那么绝对？我们人也不管他有没有矛盾的，我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思想层面的混乱。你今天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一片混乱。那第二样呢，宗教层面的混乱。这里看到一些标志啊，这些标志都是现在世界最流行，就是奇奇怪怪把它全弄在一块儿，管它里面那个十字架也放进去，这个阴阳那个也放进去，那个各种宗教，而且像个大拼盘一样。 我跟你讲，这些现在越来越流行， Boston 也蛮流行。我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有个庙，就那个稀里古怪的，据说那个 Tom Cruise 也是里面的一个大碗，这个也挂一个 Christian 的标志，那么后面又 Science 什么通通都给你混进去，那到底是什么，管他的，反正我在里面只要我 feel good。 那很多乱七八糟的人，你看好莱坞每次只要拍他，一方面他要赚眼球，他要赚票房，所以呢他知道这里大部分人一讲 God，一讲方舟，一讲这个大概蛮有兴趣，所以一大堆最后出来那些的，有些可能还跟圣经稍微接近一些，有些就是乱七八糟，完全只是挂一个名头。那这些东西都会大受欢迎，因为非常吻合人的心理。一方面人也不能否定有神，所以就觉得需要，心灵需要，但是呢也不去找真神，就跟当时以色列百姓一样，反正拜啊。那这里有一张照片啊，这个是在南非，也是号称一个传教士，他不知道传什么教，他就带了一帮人说现在你们要靠近上帝就去啃草。哇，结果他的信徒跟他全身到地上跟牛一样哇吃草，牛也很愤怒，因为草都被这些吃掉了，每个都在地上吃草，说这样比较靠近上帝，比较让你可以回归自然。一模一样，圣经说日光之下从来没有心事，你看见人多么可怜，当人远离真神的时候自己瞎了眼还不晓得。那道德层面就更不用讲，道德层面你再看看中国，我们号称礼仪之邦上下五千年，现在如果有个老人家倒在地上大家围观，没有人扶。前不久东莞那里扫黄，你结果扫黄本来按理说应该是大快人心，对不对？这种社会毒瘤当然应该拿掉。哇，你看那个中国的媒体，我刚好在中国发现那媒体很有意思，东莞别哭，东莞停住，意思就东莞你太受委屈了，对不起你也没关系啊，过一阵风头一过你照来。因为就觉得现在人要发展经济嘛，说这个这一块拿掉还了得，东莞的 GDP 大概 10% 就靠那些色情行业，如果现在你这一扫政府，你还要不要发展经济，整个人都错乱了。现在像最近那几个这个乱七八糟，一会儿那个叫文章的，一会儿叫海波的，反正就都乱来哈。乱你看那媒体都是哎呦你们受委屈了，受冤枉了，这个好像还大有这个平，这个替他们要来平不明啊，明不平的这种意识。但是其实最后到底谁受害呢？很有意思啊，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谈恋爱，那谈恋爱呢，后来那个小伙儿就跑到他女朋友家去找他女朋友去这个约会，哪想到那天一去呢，到他女朋友家呢，家门口发现有个老人家倒在地上。他看见那老人家倒下去，那么他就当然那小伙心也不错，赶紧就把老人家扶起来，一看血流满面，摔得蛮严重，赶紧给他送医院，拦一个车就送到医院去。那现在你送了医院的医生第一个要治疗先跟你要钱了，那小伙一摸口袋所有钱拿出来还不够，那怎么办呢？这个小伙就打个电话，因为离他女朋友家很近嘛，赶紧打个电话去说对不起，我本来呢是来跟你约会，但是呢在你家门口刚好看到有个老人家，那救人要紧，救人如救火，所以呢我就给送医院了，现在钱不够，好不好你先赶紧过来一趟带些钱来。哇，这一讲的女朋友简直怒火中烧啊，你这就叫做脑残，别人都是别的残废，你是脑子残废，你怎么还会去，现在还有谁去扶老人，而且你傻傻的还送医院，如果人家赖责任赖你身上怎么办呢？这个再说你这个钱能收得回来吗？那么小伙就拼命哀求，真对不起，那怎么办呢，我现在人都救了，都已经在医院了，我也不能一走了之，好不好你就借点钱一定还你啊，好苦苦哀求。当然那女朋友也是心一软，那就算了，怒气冲冲还得去，带了一笔钱就去，冲进去呢也冲进了那个急诊室，也不敢谁先就骂一顿，你真是啊，这叫脑子进水啊，怎么会这样啊，骂完以后一转头一看爸，哎呦原来那老人家谁救他爸，哎呦爸你在这儿，那老人家呢全听到了，当时人在发抖，其实也不是说摔的，真的是听到女儿这番话也气的，后来老人家也不说话，就转头对那小伙说，小伙 我看你人不错，听老婆一句话，赶紧跟我女儿分手吧。哎呦，我看到那新闻真的哭笑不得好，那老人家气得想这是怎么个女儿啊。不过现在这种情形太多了，这个叫做当人远离上帝，第一个你会发现市场上一片混乱，然后呢宗教的火乱，你现在到中国去看看，你简直吓一跳。那完全哪里叫做无神论鬼？哇，每一个这个庙啊，各种道观啊，各种这个，杭州前不久这个前几年哈，这个世界佛教论坛大会，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政府出钱，从世界各地请来各种高僧大佛，这个请过去，这个大师们、大仙们哈，请到那边去这个。去开那个世界论坛大会去。很奇怪，我看到很多同学，这个我回去看，那莫名其妙手上挂一串佛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有的脖子里挂一串，有的跟我说，哎，我要去听一个法师，听一个某某，哇，在这个在广东哈，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叫淼哥，淼哥这个一分一秒的那个淼。这个人我看他简直在那里胡说八道，为什么叫他淼哥呢？因为他在那里只要一开讲啊，那些奇怪，那个都大公司的 CEO 啦，什么那个应该是很有头脑的人，都会跑去。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人你来听我一次演讲，是收费是论秒来收的。最夸张的是，大概有一个人听完他一系列讲座，花了40万啊。这个人后来自己醒悟过来，他说：“我花40万，我这一年利润才多少啊？”这个淼哥呢，就夸夸其谈说：“你这样听我的，反正到时候你一定发财。到时候呢，你这个出去的，你这个利润是成倍增长。”这种似是而非、乱七八糟，那个明明你一看那就是一个骗子，但是人奇怪，好像。真的，这就是圣经讲叫做油蒙了心，完全会被吸进去。明明是假的，明明是错的，明明是骗的，好像就完全被洗了脑一样，就一头栽进去。那这种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世会越来越多，因为一点不稀奇。因为你发现在公元前2800年，在现在2800年以前已经有了。实际上说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事，现在有的古代老早就有了。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人不要上帝，不要真神，不要真良，不要真正上帝立的标准，打的那些幌子似是而非。所以何西阿上帝在那个年代就兴起这位来发出一个宣告。我们刚刚念的只有三节经文，但是你发现这三节经文里面太重要，三个很重要的宣告。第一个宣告是什么呢？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归向耶和华。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真神，心偏离。圣经说在这个末世人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被世风动摇，那些小学理学那些似是而非的，有的都外表打着基督教的幌子。现在这些无神论很奇怪，特别喜欢，哎，就觉得这个好像很有效。很，你到中国大陆也是各种异端啊，乱七八糟，什么三班仆人啊，东方闪电啊，而且特有吸引力。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为什么要归向耶和华呢？如果你不归向他，你还有路吗？你发现许多人在这种里面走到最后一定伤痕累累。啊，最近大家看到一个新闻，在那个山东啊，山东那个地方，那个那一帮人叫做全能神，那其实就是东方闪电啊。结果呢，就把一个女的活活打死，在那个麦当劳里面把那个女的打死。哎，他们觉得还打死是正常的，这个是一个恶魔啊。somehow他们眼睛里看出来那个人就变了恶魔，所以呢就除恶。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然后这里提到三个方面：打伤、撕裂，其实都是知道我们人内心的问题。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打伤我们，他撕裂我们，好像上帝你应该负责任。一方面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动词啊，其实常常是主动态跟被动态。 常常是一个动词。所以有时候当然站在上帝的立场，或者说站在一个我们知道这位神掌管一切的角度，是可以这样说。刚刚师牧师在这里解释，这个基督受难，好像神把他交在仇敌手里，是上帝许可。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用被动态来翻译，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打伤和撕裂，不是上帝故意虐待我们，把我们都打伤了，把我们都撕裂了，是我们的罪自作自受。不过上帝看到那个情形，只是他许可而已。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如果人定义不要上帝，如果人定义我们在犯罪堕落里面，如果定义在各种的乱七八糟淫乱里面，我常常说中国啊，真的，如果现在的媒体，如果现在大部分还觉得说没有关系啊，真的回到以前所谓笑贫不笑娼，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正是这个国家完全倾覆的开始。如果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谁都知道已经不讲底线了，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好像到一个程度，真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怎么会一个老人家倒下去，大家都在那先拍照，而且心比较好一点，还要赶紧先拍个照，先拍照存证，要不然赖到我身上怎么办？如果是整个社会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如果你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本来是很淳朴的，现在我最近在这个浙江的那个湖州水湖州管的底下那个地方叫南浔，那里还有些农田呢、啊。真的当地人跟我说，这个因为我说这个东西还蛮新鲜蛮好吃的，他们说你不晓得，你跟我们去看看。我到田里面一看，那自家那一块田，他说这个田你放心吃，因为是给我们自己吃的，不打农药的。其他周围的那个自己人都不敢吃，那你自己不敢吃，你怎么敢卖呢？因为没关系啊，反正这个那别人吃死活跟我有什么关呢？反正我不打虫怎么办？我不打药，那虫都来啊，卖不出去啊。我们已经到了非常普遍的，就是说我自己的没有问题，那如果别人的，那你这个自求多福吧，哈。你吃了最好没事，那有事也不能怪我，反正到处都这样。已经到一个程度的话，当然这是整个普遍性的一个情形。医治残国，我们靠什么？靠科技来医治残国吗？靠教育来医治残国吗？靠再出一个伟大领袖来医治残国吗？靠再学雷锋来医治残国吗？人想尽各种办法，以为自己可以医治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缠裹自己，错了。唯有上帝，真神上帝才能够医治我们，才能够缠裹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再说，千万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像我们已经在一片净土里面，在安乐里面，没问题的，其他的跟我无关，我看看新闻，谈谈说说笑笑就可以了。没有啊，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啊。这条船今天你越来越看见，这个叫做 Global Village， 整个地球是一个村庄，已经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不就在离我们这里不远吗？曾经那条五月花号来，那一群人当年为着要敬拜上帝，虽然牺牲性命，虽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风浪的颠簸，我到那一看，你去看过那条五月花船，那么小小一条船，挤上100多人来到这片地方，为什么？寻找上帝。所以据说有两个人对谈，一个是南美洲的，一个北美洲。那么南美洲人就很不服啊，说我们南美洲当然包括，你看真的土地很肥沃啊，我去过巴西啊、阿根廷啊，那边真的是，尤其像巴西一片红土，那个而且你在南美洲很少听到有这种自然灾害，什么地震啦、也比较少啊。那个南美洲人就很不服，说我们南美洲这个哪里比你们北美洲差呢？土地比你们肥沃，你们北美洲有什么落基山脉啦，你到美国西部全沙漠，那种崇山峻岭啊，我们南边的话呢都是一马平川，气候呢也比你们好 你们这边还有暴寒啦，什么冬天冷到什么程度，我们南美洲很舒服。搞了半天呢，而且连那个历史都差不多，你们北美洲当年清教徒来，我们南美洲的当年的西班牙那些人跑来，所以在南美洲现在除了巴西讲葡萄牙话，其他都讲西班牙语。那么意思我们的早年的那些先民很多都是欧洲的，对不对？里面是荷兰啊、英国啊那些清教徒来，那我们呢是西班牙、葡萄牙。那我们到那里，那为什么到今天你对世界的影响，为什么北美洲要大大超过南美洲？你仔细想，确实这样。北美洲当然包括美国、加拿大，主要比较代表性。那么，为什么人家留学大概多半都想跑到这边来？很多中国人到了南美洲其实多半当个跳板。我去到那边，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虽然到了巴西，虽然到了阿根廷，到了巴拿马，到了智利，但我们其实呢这还在想，连偷渡费都不一样，大概到南美洲的偷渡费只有到北美的差不多三分之一。所以那个南美洲人就很不愤了，很不服了，凭什么？后来那个北美洲人蛮有智慧，他说我觉得就差了一个字母，你们的先民去 search for gold, G-O-L-D, 我们的先民来这里是 search for God, 还比你们少一个字母，我们只有 G-O-D, 你们是 G-O-L-D, 但是就因为这一个字母之差，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我觉得也真的蛮准的。你人去寻找什么，你最后一定得什么结果。当年西班牙、葡萄牙那些殖民者到南美确实大量想去收黄金，一船船运回他们欧洲，但是当年五月花号那些先民来北美，为什么？为了信仰，所以才有美国的感恩节。当踏上这个土地的时候，向上帝感恩，终于可以有一片自由的土地来敬拜上帝。所以你看看，在美国你太熟悉，因为像 Boston 这样，你仔细看每一个town、每一个城，最开始一定先建一个教堂。然后从那个教堂开始，那个时候真的那些先民不是为自己来盖房子，不是为自己去赚钱啊，先有一个地方我来敬拜上帝。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在这个教堂里面，我们也要感恩啊，因为据说这是New England第一个我们华人的教会。其实真的我们要得祝福吗？唯有认识上帝，唯有归回上帝，唯有寻找上帝。何西亚在这里撕心裂肺的，不但用语言呼唤，也用那个整个自己的那个生活来呼唤。他有三个孩子，何西亚跟那个妓女生了三个孩子，每一个孩子上帝给他一个名字，你去看一看每一个名字后面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老大叫做非我名，不再是我的族类。第二个孩子叫做不蒙连续，因为上帝大大发怒。第三个孩子呢叫做异类，其实不是何西亚愿意啊，是上帝借着这个要告诉整个百姓啊，这是一个行动剧，或者上帝想尽各样办法让我们醒过来吧，看见吧，你要祝福吗？如果你远离耶和华上帝，你哪里来祝福呢？怎么能够得福呢？我还想到我们家，我们家以前楼上啊，这个本来那个房子是我外公，我外公呢也蛮有意思，他以前呢是这个到上海做生意，做的结果呢做的也很大的生意，但是人常常这样，那时候也不认识神啊，就觉得很得意啊，在洋行做事，到后来呢自己出来做股票做房地产。那上海那时候有一条路叫霞飞路，那么这个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他在霞飞路啊，从那个雅尔培路，也就是现在陕西路到这个襄阳路那一段，好几栋房子，哇，很得意啊。但是呢，你事业成功又怎么样？哇，妈妈说小时候看到那个外公啊，简直就是，要么几天不回家，为什么？去赌，他迷上那个赌博，赌得天昏地暗。那赌的话呢，基本上十赌九输，所以一输呢，心情特不好。回家呢，就是找谁出去呢？就找那些孩子。拍桌子啊，摔盘子啊，无缘无故的。妈妈说那个时候看到爸爸简直是像老鼠看到猫一样。结果也蛮巧，也真的奇妙，有一天刚好外公在家，听到有人敲门， 那谁啊，打开门一看，一群年轻人，原来是一个福音队。那个年代福音队很多年轻人很有意思，他们敲了门以后呢，也不进来，就站在你家门口给你唱一段圣诗，念一段圣经，传福音。外国一打开门就一看这群人，哎呀赶紧走赶紧走，这个知道他们传福音啊，你走吧走吧，我没时间，我哪有空。那些人说，先生啊，给我们五分钟好不好，就五分钟，不多打扰。外国那时候一看最有意思，这些人啊，穿一个夏天嘛，穿一个 T 恤，上面还写几个字，我是罪人。外国说，完了，这倒霉啊，今天来一群罪人，这些罪人看看也不像啊，都很有礼貌，像当年那个大学生模样，怎么罪人啊？不过也没关系，你们罪人你们罪人啊。哎呦，这些人很有礼貌，先生就五分钟好不好，别关门啊。那么外公也觉得不好意思，好，人家这么客气，好，快唱快唱，唱完你们走。结果唱完他也没听到什么，等到转身走了，刚要关门，一看后面写几个字，你也是罪人。这下他气的，你看人很奇怪，好，你是罪人，那你本来就是。一讲我也是罪人，什么意思？这不骂我吗？别走别走哈，怎么我也是罪人呢？给我讲讲为什么我是罪人。哎，那些人一听挺高兴，你要听啊，哎呦这太好了，哎呦围着他给他讲。外公说很有意思，我妈妈说那个，结果呢那天晚上外公就睡不着了，很奇怪哦，以前他从来没不会这样的，那天晚上他躺下就这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对，越想越不对劲，越想哎，真没法否认了、啊。他忽然间发现说，我这些年做生意，我真的赚的每分钱都干净了吗？我从来没有欺骗过吗？忽然间越想越发现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宣告，你是一个罪人。结果折腾了三天，天天晚上睡不着。第三天哎，真的有个朋友来找他，那个是他以前认识了好多年一个商界的朋友，那个人是基督徒。姚先生啊，有一个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一个大博士回中国来传道，你要不要去听？刚好和这个外公说，真的、啊，这个以前那个朋友也邀请过他，什么布道会啦，什么培灵会，他从来不要去。那天他就问了一句，他那个人讲什么？那个人就专门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哟，外公说，哎，这我要去听啊！原来那天呢是那个送上节，他真的1927年在美国拿到他的博士学位，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你今天到那个大学，在 Columbus， 你还能够看到他的那个博士论文都还被放在那个图书馆里头。当年这个宋博士可不简单了，5年里面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美国人都诧异，因为20年代美国没有自己都没几个博士啊。有人说不像现在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啊，通通都博士啊。那以前没几个，所以哎呦，美国说这东方一个神童啊，不得了啊。但是这个宋尚杰呢，真的认识神以后放下一切，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什么博士帽子、博士位置这些东西全部包一包扔到太平洋里面，回到中国不要命的去传福音。结果那天呢，外公是生平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布道会，但是也是那个布道会把他整个人翻一个个。妈妈说，记得那天外公回到家了，好像真的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一到家，哇，孩子看了简直那一脸怒气，非常忧愁，就是都那种杀气腾腾的感觉。那天这个爸爸回来，怎么突然间这么温柔，好说话轻声轻气？哎，怎么回事？结果呢，大家一起吃饭，妈妈说以前吃饭了、啊，巴不得几口吃完赶紧溜，好，就怕爸爸一不小心又拍桌子翻盘子。那天哦，这个。爸爸说待会你们吃完饭先别走，爸爸给你们开一个会。我妈妈说完了，要出大事了，开会了，还需要开会吗？以前都他一讲一句话就够了。小心翼翼那天，结果呢开什么会呢？原来外公就给几个孩子传福音，说爸爸今天去听了那个布道会才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本来是没有路，耶稣成为那条又活又新的路，爸爸明白了，今天接受耶稣为救主。妈妈说其实爸爸讲那些他也听不太懂，但是呢后来这个外公做了一件事很有意思，他就站起来，他有5个孩子， 一个个跑到孩子跟前，差不多是跟他们鞠躬一样，爸爸跟你道歉。以前许多的犯错是父亲不像父亲，求你原谅。哇，妈妈说那天真的把几个孩子都吓到了。妈妈说尤其轮到他了，走过来说，妈妈第一感觉，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你来跟我道歉，吓都给他吓死，以前哪有这事。但是妈妈说心里真的好高兴啊，好像一个死去的父亲又活过来的感觉。当然那次外公也跟几个孩子说，孩子爸爸要告诉你们一件事，现在你们物质生活很好，妈妈说那个时候家里面住的洋房还有私家的车，好几个佣人在帮忙。外公说以后这些你们不会有了，因为爸爸决定要变卖一切做福音的工作。但是请你们知道，你们得到了那是更宝贵的，得到耶稣基督远比这一切更宝贵。也奇妙，我外公就这样信主了。信主以后真的他很绝，马上变卖一切，就留一个房子，留一个房子，全家搬到后面上海人叫做亭子间，亭子间就是专门是以前给下人用人住的，正房两间就专门接待传道人。所以后来在上海的教会里面，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姚长老家是专门接待传道人。其实也因为这样，所以我爸爸跟我妈妈认识了。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传道，经过上海的时候呢，有人介绍说姚长老家就专门接待传道人，结果在那里呢就跟我妈妈认识。那最有意思是什么，你别以为这个钱财，等到后来没过多久啊，这个中国大陆解放了，大陆叫解放，那个台湾叫沦陷，所以有时候我说比较中性，就叫改变颜色了，变色了。变色以后呢可有意思了，再过几年啊，哇这个越来越风声紧了。那我外公因为他全变卖了，所以怎么评出身很好，一无所有啊。那些他的朋友就跑来说，姚先生你太有眼光了，完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大资本家，那时候大资本家大财主可是吓得发抖啊，因为越来越紧啊。我小时候都看到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倒垃圾的，或者叫倒垃圾的，我有时候也搞不清到底垃圾跟垃圾是一回事还两回事，不总而言之就是倒那些东西的地方呢，真的在那个年代常常有红木家具扔在那里，有那个珠宝扔在那里。我讲这些现在很多八零九零后都不太相信，有人说詹姆斯真的哪里告诉我，我去捡。我说你别说那个时候捡啊，连扔的人都不敢光天化日去扔，都是三更半夜偷偷去扔，因为那个时候发现圣经的话真对啊，那个财宝好像蛇蝎一样在咬你，你甩都甩不掉，赶紧给它甩掉，因为如果那个年代你被红卫兵发现你这东西命都没了。就到这个程度，哇那个时候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句话真对了，是伟大领袖说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是无所畏惧的。哇我觉得这话真对，外国的是啥都不怕，真的变无产阶级了。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残垒，我们总觉得那些东西太重要了放不下，而却把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放掉。我讲这个见证什么意思呢，因为后来我们家等到文革以后，忽然间就冲进来一户人家，就把正房占了。那那个年代当然在上海老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也不讲什么规范啊什么，反正谁占了就占。那他们这家占了呢，不但占了，而且呢很不讲道理，因为这个房子里本来那个洗手间这些都是公用的嘛，阳台都公用，哇他们都占了，反正就，而且他们家两个男孩啊老欺负我们。那我当时的心里面真是，而且我看我妈还老跟他们传福音啊，一有时间就跑去跟他们传。楼上呢，一个是在上海最大的那个医院叫做瑞金医院，其实以前也是个教会医院，他在那个医院做医生。那么他的先生呢是上海一个中学的校长。那到后来呢，就当然很多人要走关系啊，这个一个搞教育，一个搞医疗，这算是都是这个很多人就络绎不绝的去找他们家啊，这个有的要看病啊，有的要上学啊，就托关系啊拉关系啊。那么那我妈那个时候给他们传呢，他们当然也不要听，不要听也说了，很快啊这个居委会就找上门来了，你们简直花岗岩脑袋死不改悔，还在传那个帝国主义的什么精神鸦片。因为什么，他们就去跟居委会报告，
哎呀，我那时候实在看不过去，我跟我妈说，妈别传了，人家他们实在要下地狱也就算了，干嘛还传呢？你传了半天，人家不要信，结果弄得我们家也不安宁。但是很奇妙，等到我后来到德国去留学，有一天妈妈来一封信说，陆家楼上那个袁先生，那个罗医生，他们信主了。啊，我说信主怎么可能，你传了那么多年都不要信主，怎么现在会信主？怎么会信主？他们家两个孩子，结果后来呢，两个都出事，都进监狱了。当然其实我小时候也料到知道要进去，因为这两个孩子真是为非作歹啊，哇，这个外面老是打架啊，生事啊，结果的两个进了监狱，一个判八年，一个判五年。但是不但进监狱啊，他们怎么会信主呢？这一对夫妻，他们说，我们做父母的到监狱去看，当然心疼自己孩子，每次好好的带着烧了些菜啊，带着东西去，他都无缘无故到了监狱，那两个小孩看到自己爹妈好像看到仇人一样。每次我们高高兴兴去啊，都被骂出来，奇怪，好像我们欠他们一样，而且什么难听的话怎么骂。结果这对夫妻找我妈妈说，张师母啊，我们想这还了得，这两个孩子这样的话出来一定很快又进监狱，我们这些年看看你们家两个孩子呢，真的虽然到海外去留学，但是常常给你们写信啊，哎呀，我们就现在真的发现人没有信仰不行啊，就主动找我妈，要我妈跟他们讲信仰，妈妈带他们决志信主。所以你在地上你千万不要只看近了，哇，现在我有房，我有车，我有地位，你一段时间你看见信仰不但是我们自己的祝福，真正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圣经上说，义人的后裔，耶和华的眼目必常在他们身上，直到千代。让我们知道，信仰是真正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却是何等危险。所以这段圣经第一个信息说，要归向耶和华，因为他来医治和缠裹，他让我们苏醒兴起。是指什么？是指我们人真正的活力出来。我讲过，今天我看见很多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活得无精打采，好像很苍白，动不动就咱们中国这个有一阵出现一个事件，就是在深圳的富士康就跳楼，很多人在那里一会儿跳一个。我最近一次到深圳去吓一跳，你到富士康现在看看，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职工宿舍外面全装了那个叫防跳网，我开始不晓得，以为是那个晾衣服的，后来他们不是，你看那上面晾衣服的，你应该只有一个架子，他全装那个网一层一层，因为让你跳也跳不死，你跳下去跳在网，结果我一看那个网上还好几个破洞哈，哇，蛮心惊胆战，大概有人还是跳了哈，结果这个网也大概质量不太好，就那么这个你去看了，2010年开始就跳了，但现在富士康也老出事哈，在中国两个公司这个都蛮有意思，一个叫富士康，一个倒过来叫康师傅啊，这两个公司其实也都一方面待遇也不错，都是台湾去的，算是外资公司哈。不过呢，很奇怪，而且我去看跳楼的富士康跳楼的17岁到26岁，最大的没有超过26岁。也就是今天所谓的80、90后，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承受不住那个生命，你觉得无精打采，反正人早晚一死嘛，我不如干嘛受那么多痛，我不如早点结束就完了。他不但能够医治我们，缠裹我们，而且他能够让我们苏醒，他能够叫我们兴起。其实教会也是一样，我觉得教会不只是一个地方，是让我们就坐在那里唱唱诗歌啊，好像还有人真的跟我讲过，哎呀，张牧师啊，听说将来天上唱到永永远远 boring， 他说你看现在我唱个十分钟我觉得受不了，将来唱到永远这还了得。我说你完全想错了，天上敬拜赞美没有错，但是将来天上忙得很啊，神造我们为什么呢？你去看当年神造亚当夏娃，为什么四个动词，看守、管理、治理、修理，上帝整个宇宙没有交给别人了，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子。有人又不服了，上帝为什么不叫我们女儿呢，就叫我们儿子呢？上帝重男轻女， 我说你错了，唯有圣经第一个提到上帝造男造女，真正男女平等，唯有在圣经里面找到，上帝断不是重男轻女的。但是为什么用儿子这个词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不单是指我们跟他生命里面的关系，更指到我们要承担责任。因为自古以来，其实中国人也很像，在这种文化里面呢，好像男的是继承，所以其实用儿子这个词特别要强调我们人类被造有一个继承上帝产业。所以保罗就讲得更清楚了，今天一个得救信主的人，上帝好像已经把那个合同都跟你签了，就觉得圣灵在那里面那个印记，其实那个词周围也翻作值，值这个词的其实英文就是当配，就是头款。如果你现在去买房子，你就知道了对方为什么跟你签合同了，因为你先付了头款的话呢，这个房子你就跑不掉了，就是你的。虽然你全部的还没有付清，你把当 payment 已经付了。今天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已经到我们里面付了那个当 pay， 什么时候能够全部付清呢？当我们全人得赎的时候。那我们得救要干什么呢？不是到天上就是成天唱歌，如果那样的话，那你去卡拉 OK 也可以啊，干嘛去天堂？是因为到上面要完成上帝造人的目的，他造我们何等柔美，他有何等的指望。所以保罗要对教会说，你们要晓得那个指望是何等长阔高深啊！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当然你就觉得无所谓，好像那个很廉价的救恩，去不去都可以，将来只是有永生。他让我们苏醒，他让我们兴起。所以教会也不只是一个单单做礼拜的地方，真的是一个兴起，是一个灯台，是一个福音站，是一个上帝的话语要传出去，是一个神的子民要走出去的地方。而且这里也提到说，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常常有时感觉好像真的无法存活，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洪水漫到一个程度，有的在家庭里面，有的在婚姻里面，有的在职场上面，有的在人际关系里面，好像觉得 overwhelmed， 好像已经被淹没了。但是当你与上帝相交，你要到他面前，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忘记到他面前，我们会跑得很快，到人的面前，到老板的面前，到这样那样的面前，但是却忘记到神的面前。所以何西亚第一个呼召要归向他，第二个呼召呢，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认识这个词，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认识这个词在圣经是讲到跟人完全不一样，人的想象，人的想认识，认识就好像 you know him。 希伯来文这个认识什么意思？这个认识是讲到最深的那种灵里面的关系。旧约里面翻译，当亚当和夏娃认识的时候是讲什么意思？是讲他们同房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是你真正生命跟生命的一个相交，生命跟生命彼此的交融认识。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你不觉得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都在一个个发生吗？无论是人心的变化，无论是地震，你去看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最近广州啊，各位你到网上看那个图片吓死你，那个是白昼啊，忽然间那个整个卷过来，我就想到在启示录第6章讲，将来那个天啊，好像那个幕布卷过来一样。以前很多人对这个圣经说有可能吗？那最近广州就经历白昼啊，忽然间那个真的像一个黑的布盖过来，擦眼间就整个广州城一片漆黑，好像一个幕布啊这样卷过来一样。那么圣经提到说，不但是外面的这种情形，而且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其实这个到处战争，你哪里会想到这个二战这个两大强权，这个所谓美苏已经不像过去冷战对峙，那现在的其实是比过去更严峻。我下个月要去那个地方叫乌克兰。乌克兰呢，其实真的是相当好的一片土地哈，有海岸线，有这个全世界三大块黑土，其中有一块就在乌克兰啊，真的这个名字叫乌啊，真的是 当然那边留学的，我说我们都是海归，你们就是乌龟哈、啊。就那里很多中国学生在留学，哪里想到这个就从今年开始，眨眼间就弄成这样啊！这国家现在快要分裂了，打得不行，你难以想象，整个世界地球已经没有什么太平。一方面时候近了，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这是讲到客观的必须。但是接下来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是指到我们里面的主观，里面的主动，无论是外在的或者是主动的都需要，只有一个目的，要认识耶和华。这个是指到我们要追求他，不只是来做礼拜，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彼此来勉励。愿上帝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时代正是何西阿那个时代，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警醒，太容易被水冲走，太容易好像主回来那一刻我们变成那个打盹的童女，就失落在上帝本来要给我们巨大的祝福面前。那么最后一个应许是什么呢？是神自己的一个祝福，他出现却如晨光。出现这个词，中文啊，这个其实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呢是更有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站起来。圣经每一次提到耶和华站起来，都代表什么？他在为我们征战，不是靠兵，不是靠马，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唯有当上帝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你的家，你的婚姻，你的前途，你的人生才有希望。当神为我们站起来，当他站起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他就是光，原来他就是鱼，驱散黑暗，带来光明。他是我们脚前的灯，他是我们路上的光，而且他的这个滋润是一年到头的。所以这里特别要用两个语，他滋润我们好像甘雨，又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换句话说，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啊，随时随处我们来求告他，随时随处我们来归向他。我在十年以前，刚好十年，2004年的时候，那么从北京领完一个聚会到了上海，那天下午要赶飞机，结果发现喉咙痛到不行，大量出血。那结果呢，这个其实已经有几天哈，我也不太在意。结果那次呢，我姊妹也陪我去，那么她说就催我赶快去看医生。我说要赶飞机，她说你有个朋友哈，他就开车送我们去。去了上海那家叫做五官科医院，相当权威的，专门看五官科的。结果检查完4个小时在那里，医生说赶紧住院开刀，你喉咙那里长了一个肿瘤，照我们看很像恶性肿瘤。哇，我记得当时也被吓到了，肿瘤，我当时觉得还蛮镇定啊，我心里想说得稍微强作镇定啊。这个结果呢，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我妻子找到一边，我要出医院的时候呢，又跟他讲了一些话，有一句话被我听到了，你先生想吃什么赶紧做给他吃。我一想完了，这看来吃东西的时间都不多，那真的蛮严重啊，怎么变成这样？结果那天我还是上了飞机，本来医生要我是马上留院开刀，但是我想说我因为那个通讯录没有带，后面要服侍，那也不能说就讲员不出现了，加上我太太也在我身边，所以我说我得赶回去一下，他就留在上海办那个手续了，我就先回去回美国。我记得那次在飞机上啊，前一半啊慌得不行啊，哎呀，整个人好像在大海里面一样，先是埋怨上帝啊，有没有搞丑啊，弄个半天现在开刀，而且喉咙医生刚才跟我讨论了，因为下午要开刀，他说你先选一个材料，因为最严重我们把你这个喉咙整个切掉做一个人工的。那我以前就做材料的，我说那请问用什么材料，他说材料两种，一种国产，一种进口，看你要哪一种。我说那个怎么样，他说差别也有，主要第一个价格差别，国产的比较便宜，进口的很贵啊。那么国产的呢是用塑料做的，进口的是金属的， 那我说钱还是其次，我说主要是声音质量怎么样。他们说声音其实都不怎么样，国产的以后听上去像马，那个叫 horse voice。 那么我说进口呢，进口稍微好一点，不过声音有点像外星人，很尖锐。我一听咋啥都不行啊，一个像马，一个像外星人，你说这。所以那天在飞机上啊，哎呦，整个人就到了低谷。我说完了，这上帝，你还叫我做传道，现在这个出去像马或者外星人的。然后人会这样，你一旦软弱以后呢，你就胡思乱想，很快，哎呦，怎么办呢？我那时候老大才刚刚出生不多久啊，完了，很快他要变孤儿了，我太太要变寡妇了，哎呦，全是那个负面的。但是很感恩，那一刻圣灵给我一个感动，你读我的话。我们人会软弱，但是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天我读到一节经文很奇妙，就是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天这节经文好像放大一样在我跟前，圣灵在我里面提醒说，你错了，你现在担心的是还有几天可以数，但是我不担心这件事，我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这是很不同的。摩西在那刻明白了，上帝，你教我怎么数，好让我得智慧的心啊！忽然间我想到，其实你我每个人有几天啊，我们都会数，对不对？你就算活100岁，请问你活几天呢？36500天。30000多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不是，你口袋里现在30000多块，你不会说我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30000多啊，人生最多也就36500天。而且今天我们在座，大概我一看下去，至少我们一半已经数光了，已经数过了，大概也就10000来天，可能有的还。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几天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上的日子能不能在永恒里面算数。摩西说，求你教我，好让我有真正智慧的心。那一刻那个圣经到我里面，忽然间好像被提醒，我真的跟神祷告，上帝，你怜悯我，你求你怜悯我，我怎么今天怕成这样呢？我还是个基督徒，我还是个传道人，怎么忽然间一点试炼好像马上腿脚发软了。求你帮助我，真明白，地和其上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的话，才能够永远长存。也很奇妙，当我真的归向神祷告的时候，忽然间里面来一个力量，很奇妙，一个力量到我里面，圣灵加力量给我，很清楚，我里面一个感动就是，你交托神负责。哇，所以那天我后面一半呢、啊，真的。跟前面那个飞机的行程很不一样，我后面那一半好像很轻松，忽然间你觉得那个石头脱落了，好像前面那个重担脱下来了。我到了美国打一个电话给我妻子，我说你回来吧、啊、他说回来，那个医生都在骂，这病人跑掉了，这个应该住院。我说感谢神啊，我们来经历。后来我在美国过了一个多月，前面该侍奉侍奉，该讲道讲道，也没有太大影响，安排好以后去开刀，6个小时麻药里面醒过来，医生说好消息跟坏消息，你要听哪一个？我说先听好的。那么好的话呢，就是我们切了一半，没给你全切，切了一半去做 biopsy， 发现是良性。哎呦，我说真是好消息、我才发现原来很多人是被吓死的，不是。但是坏消息呢，是你真的是一个 tumor， 不是一般性，所以你也不要高兴太早。既然是肿瘤的话呢，现在不变，现在是良性，不等于将来是良性。而且呢，因为你这个肿瘤呢，长的位置啊，就在你声带下面，所以呢，知道你是传道人，我们还不敢给你开下去。那我们建议你还是要做，开下去，但是你要做好准备，改行。我一听改行，我说这360行没听过传道人会改行的。那如果不开的话呢，医生说你就每1-2个月要回来一次，我们要 monitor。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真的没有再做第二次手术。中间有一次差不多医生又要我开了，因为现在常常有时候时间一长讲了以后，那里又肿起来，就会充血啊这样。但是我自己非常感恩是什么呢？我们人生有时候真需要一根刺啊，好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我们太容易不警醒，太容易随波逝去。上帝有时候借着这些来提醒，好好数算日子，因为你明天的日子不在你手中，唯独归向他，唯独认识他，他才像晨光一样，像春雨一样，让我们能够真正看见标杆，能够往前走。愿这位上帝成为你的上帝，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人生每时每刻，我们可以什么都失去，但是不能失去上帝。国家、民族、个人都是如此。没有上帝，我们才真正活在混乱跟混杂里面。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也是同样邀请大家站起来好吗？让我们站在这位真神活神面前，再一次把心归向他。我们听见了吗？何西啊，上帝的仆人带出的呼召，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我这时候奉主的名来呼召，我们当中愿意归向神的，无论你是还没有信主的，或者你已经信了主，但是今天圣灵光照你，愿意再次回到神的面光之中，活在他的面光之中，为主而活，成为一个真正神面前荣耀的见证。你有这样的心智的，也请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们向神举起我们的手，回应这个呼召，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神。谢谢主，主啊，你看见，你看见每一次举起的手，主啊，他们是在这位永生上帝面前再一次的立志。主啊，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我们也可以欺骗别人，但是没有办法欺骗永生的上帝。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啊，今天这代表我们一颗心愿意归向你，回到你的面前，求主悦纳，请放下，主耶稣纪念。第二个呼召也是何西阿所带出来的，你愿意吗？竭力追求认识他，来真正重整我们的祭坛，重整我们祷告的生活，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在职场上面，无论在教会里面，无论在弟兄姊妹当中，在人际里面，我们一定一个心智。主啊，帮助我有正常的、正确的、固定的灵修祷告的生活。主啊，让我不轻看与你相交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次在主的面前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智，好好的来重整我们的祭坛的生活，也请你向主耶稣举起你的手来。我们跟主说，主啊，不是靠我，靠我还会软弱失败，但靠的那加给我力量的必定可行。耶稣基督，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谢谢主，主啊，你纪念每一位在你面前向你仰望的，等候你自己是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的，求你纪念，求你施恩。谢谢主，请放下来。主啊，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相信你的应许必要成全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昔在今在直到永远的神，在你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主啊，你必要应许我们，你为我们站起来，你为我们征战。主啊，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主啊，把我们这个 Brooklyn 的教会，把我们纽英格兰地区的所有的教会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你用能力来束腰，让我们穿上福音的鞋，戴上救恩的头盔。耶稣基督，你用圣灵来做我们的护心镜，来成为抵挡撒旦仇敌那些火箭的攻击。主要兴起你的教会，你出现像晨光，因为在这里有多少我们的同胞，主耶稣，他们在黑暗里面需要耶稣基督的光。主啊，他们在心灵的干渴里面需要你自己的春雨和秋雨。求主使用你的子民，使用你的百姓，使用你的教会，做光做盐，做山上的城，做台上的灯，远处的近处的都被你的话语照亮，都被你的话语充满。求主使用，谢谢主， 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愿你的祝福满满临到你的百姓，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各位请坐。